走近之后，看见地面上有一具男尸，尸体的脸部被砍了很多刀，几乎都认不出模样了。现场的血腥味道很浓，我甚至注意到地面之上有很多的血脚印，看起来像是凶手留下来的痕迹。阿兵声音有些难听地说，报案人说了地址之后就挂断了电话，我们顺着找过来之后就只看见一具尸体，目前看来留下的痕迹很多，至少顺着这些血迹我们也能够找下去。我点了点头说，
为什么不找？
阿兵面色有些难看地说，已经有一个人顺着追下去了，我觉得这件凶案应该和投票没有关系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阿兵又接了一个电话，同时他的面色变了。我问阿兵，电话里面说了什么？阿兵声音有些沙哑地说，
又有地方案发了，一次性出现了三起，现在所有的警力全部抽调了出去。
我眼皮狂跳，心中格外的不安，盯着看了地面的尸体一眼，完全分辨不出这个人本来应该长什么模样，他是被乱刀砍死的。阿兵示意两个刑警把尸体收敛，然后留下各种照片之后回到了车上。与此同时，远处的位置有一个刑警已经回来了，他手上扣押着一个人，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。当我看见那个人的时候，头皮有些发麻，他脸上全部都是血，明显能够看见额头上面还有一卷纱布，还在不停地往外面渗透着鲜血。我眼皮狂跳，那个刑警对我们说，
追到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药店，他就在里面包扎，我刚进去他就想要逃，我看他行动可疑，直接就抓了下来，带回去做一下笔录。
这个人明显被吓得不轻，同时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恐惧，他一直在发抖。等回到警局之后，只留下了阿兵一个人，那几个刑警马上就接到了安排，出警去了。我心里面有些不安，问阿兵，
是不是又有地方发生案子了？
阿兵说，
暂时没有。
我摇了摇头说，
这些案子不可能没有关联，先问问看这一个人吧。
进入审讯室之后，将人扣在铁凳子上面，还没有等阿兵开始审问，他就已经全部交代了，一边交代一边求我们赶紧给他找个医生打一针麻药，他已经疼得受不了了。经过他的叙述，我心里面的不安转化成了恐惧，因为他是那个网页投票里面的一员，只不过他不是任何被投票的人，而是一个对新闻做出正面评价的人。接着他被一个喷子追着骂了几十条信息，当时喷子还不停地说，
有本事你拿着刀来砍我呀，没事的话我去找你妈了。
当时他在电脑那边就很气愤，投票之后突然发现有个人报了一条信息出来，那条信息上面的人刚好和辱骂他这个喷子的头像相同，甚至上面还写清楚了在什么时间段什么位置喷子会出现。接着他在气愤之下就准备了一把刀等在了那个地方，结果那个人果然出现了，他上去问他，
是不是你说还要去找我妈？
喷子又很难听地骂了他一顿，当时他就直接往他嘴巴里面捅了一刀，那个喷子手上也有东西，挣扎之间在他的额头上划了一下，弄出了一道口子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的了，他打了电话报警然后逃逸。我看了阿斌一眼，发现他的目光也有些恐惧。把这些口供全部记录下来之后，阿兵找来一个警察将这个人带走去治疗伤口了。之后的晚上我们都没有再出警局，等着出警的刑警一对对的回来，中年胖子是最后一人回来的，其他的出警警力都带回了证据， 或者直接就是和我们一样抓了一个嫌犯，只有他什么都没有带回来。同样，这个也意味着他查的那个地方就是凶手犯案的位置。中年胖子的眼睛里面全部都是血丝，他还在接通着一个电话。阿兵对我使了个眼色，我们两个人跟着中年胖子去了办公室。他对电话里面说了几句话之后，然后点了几下头，声音格外沙哑地嗯了两声。电话挂断，中年胖子点燃了两根烟，一起放进了嘴巴里面，用力地吸了两口，咳嗽得面红耳赤，然后他说道，
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一招。这样的情绪调动和刺激之下，这件案子我已经压不住了。上面成立了专案组，也会抽调大批武警。德瑞，你马上回去，带着那个葛潇潇走，离这个地方越远越好。